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7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若干有原因不明症状的美国驻广州人员回国体检。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办开斋晚宴，祝福世界穆斯林。美国国会质疑著名的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跟中国政府20年的关系。另外，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说，美中还没有对中兴案做出决定。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带来几条新闻。美国国务院说，在对驻中国广州的美国外交官及其家人进行体检之后，已经让若干人返回美国。此前，一名在中国广州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出现了原因不明的症状。这名美国政府雇员感到不易觉察且模糊异常的声响和压力，被诊断大脑受到轻度损伤。随后，美国国务院在上个月发出医疗警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健康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的晚上发表声明说，国务院向广州派出一个医疗小组，给所有提出要求的雇员及其亲属进行体检，现已将数目不详的一批人送回美国接受进一步的检查。诺尔特说，美国医务人员将继续进行全面的评估，以判定所报告的症状产生的原因，以及调查结果是否有可能与先前的雇员身体出现的症状完全无关。美国说，去年在古巴，一些美国政府人员及其家人在听到奇怪的声响之后呢，身体出现了多种症状，但是原因至今尚未查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举办了他的第一次开斋晚宴，他对宾客以及全世界的穆斯林用穆斯林语言祝福斋月吉祥。川普总统说，在今天的晚宴上，我们十分高兴地欢迎代表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和伙伴的外交使节，并且热烈欢迎代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各位大使。我们万分荣幸各位能够出席，仅向你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川普总统还说，晚宴是为了庆祝世界上最伟大宗教之一的神圣传统。川普总统去年没有依照克林顿任总统时开启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每年都遵守的惯例举办开斋晚宴。川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就任美国总统之后还签署了若干的政令，限制来自人口大都是穆斯林国家这些国家的这个移民。穆斯林斋月期间，从日出到日落不得进食，斋月结束时在日落之后举行开斋晚宴。川普总统在星期 三的这个开斋晚宴上说，开斋晚宴亲友共聚一堂，欢庆永恒的和平、明晰和爱的信息。川普总统还表示，感谢与来自中东各地的宝贵伙伴形成并且持续的友谊与合作。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要求美国最著名的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解释该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政府之间保持的20年的关系。这个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致信这个协会，要求这个协会澄清跟中国政府这些年的这个关系，并且质疑该组织是否应当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登记。众议员们引述了最近《纽约时报》有关中国通过海外情报巨大影响机器的运作，通过资助大学、智库、权益组织和其他机构来塑造自己在包括环保议题在内的全球形象的报道。 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的犹他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毕小普和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维斯特曼在写给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这个信中说，委员会对自然保护资源协会对中国提供的帮助可能对美国构成伤害感到忧虑。信中说，中国试图影响人们对中国污染控制工作及其在环保议题上所持的国际立场的看法。两位议员在信中还说，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跟中国的关系，按照美国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的准则来看，都符合由于受到外国利益的影响或者是胁迫而把一个实体置于危险境地的标准。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八号到九号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表示，将会在峰会上跟各国商讨贸易跟关税等等问题。而关于中兴通讯一案呢，美中双方还没有做出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在今天呢，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呢，向大家简报了川普总统即将出席七国这个工业国会议的这个简单的内容。那么首先呢，他当然是讲到了此行呢主要的要讨论的是有几个重点，那包括了与各国的贸易问题等等。我们先来看一下库德罗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The key points, number one, economic growth.
关键的几点，第一，经济增长；第二，正如你们所想，将会有贸易磋商；第三，会举行重要的双边会谈。川普总统将会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些是重要的双边关系。最后，在新加坡美朝峰会前夕，与盟友交流安全议题。
包括了这个朝鲜的问题呢，跟贸易的问题都会是这一次峰会的讨论的重点之一。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川金会即将要在下周举办了，因此呢，川普总统很有可能直接就会从这个峰会的举办地加拿大的魁北克直飞到新加坡参加川金会。那不过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关于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也受到大家的关注，尤其呢是这个中兴通讯一案上面。那么在今天呢，库德罗则是表示说，中兴案呢，美中双方还没有达成一定的协议。我们来看一下库德罗针对中兴案怎么说的。
No decision has been reached by both sides.
双方到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请询问商务部长罗斯。但在此时，双方还没有做出决定。
No decision has been reached by both sides.
是的，那么此外呢，关于美中之间贸易的问题，我们知道最近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呢，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那么对此呢，库德罗则是表示说，今天其实美中之间贸易的争端并不是在于说要收多少关税，或者是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减少来买美国的大豆等等。这个美国方面的贸易谈判呢，最终希望达到的目标是能够减少美中贸易的赤字，那么这是所有谈判的最终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才提到白宫经济顾问在这个六月六号的白宫新闻这个记者会上呢，他就表示呢，美国和中国两国还没有对中兴案做出最终的决定。那么呢，在国会这一方面呢，国会议员对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就与中兴之间的一些个磋商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呢？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
这份报道在传出之后，目前是引发国会方面相当不一的反应。我们知道在国会里头呢，一直以来是将中兴的问题不只是视为是贸易的问题，同时更是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那么国会也一直极力的主张川普政府能够不要放松对中兴的任何制裁。那么这份路透社的报道当中呢，是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兴公司呢必须要向美国政府支付$10亿的罚款，同时另外支付$4亿的托管费用，来防止中兴未来再次违反制裁。报道同时还提 到了这个商务部的发言人是向路透社表示，这份初步达成的协议只是一份原则性的协议，双方并未签署任何最终具体的协议。不过美国国会尤其是这个共和党人里头是如何看待总统川普如何处理这个对待目前美中关系之间当中非常繁琐的这种贸易的分歧，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support the president.
我支持总统努力让中国配合规范。2001年，我们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时应该是2001年的一月。但从2001年1月，中国就已经开始作弊。他们要求美国企业必须交出知识产权来换取在中国做生意。我们没有对中国企业这样做。中国大力补贴国有产业，所以他们能在世界有强有力的竞争力。我们也没有这样做。
我了解中兴是个国家安全威胁，但我也曾多次公开表示我愿意与中国合作，我希望与中国合作，我希望将各方都是输家的情况转变为双赢的局面。
除此之外呢，路透社的这份报道还提到，中兴公司必须随时接受审查，并且在30天内针对他公司的管理高层以及董事会进行全面的整改。不过尽管如此，这并未减轻国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声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接到报道之后呢，是特地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谴责总统川普在处理中兴问题上面的立场软弱。他也同时批评说，如果美中之间真的就中兴问题达成了协议的话，总统川普就是将中国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少数民主这个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呢，在看到报道之后，也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如果这份报道是真实的话，那么美国就真的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他也表示说，中兴公司呢是一个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所言，而是美国的情报单位一致的结论。至于国会方面呢，是否会针对这份可能的协议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三轮美中贸易谈判无果而终，双方各自发表的声明显示，中国仍然遵守先前承诺的扩大农产品和能源进口，但前提是美国不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川普总统在启动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之前，再次挥舞关税大棒，目标直指中国进口的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高科技产品，以及背后相关的举国体制和国家补贴等等产业政策。正如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最近指出，美中目前的贸易纠纷不仅关系到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更关系到美国企业能否公平竞争。观察人士指出，美中贸易纠纷的症结在于中国产业政策对美国高科技领先地位的挑战。不解决贸易公平贸易的结构问题，美中贸易不会实现平衡。但是中国的贸易行为涉及国家产业政策，举国体制是中国弯道超车的关键保证。北京会轻易改变吗？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就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呢，就是美国为什么是反悔先前达成的这个暂停贸易战的共识，坚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对于这个问题呢，这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慧就认为，美国并没有反悔。他引用了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这个警告，那就是中美贸易争端并没有解决。陈昭辉说，
我认为呢，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转移。前一段时间呢，就是重点的主要是通过中国政府呢购买美国产品呢减少贸易逆差。现在呢，这已经不是重点。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呢？你要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问题呢，是不能依靠政府，而是要依靠市场，是依靠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公平竞争。所以说，现在美国政府新的要求呢， 是要保护美国中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合法权益，就包括保护知识产权。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就稍微咬文嚼字一下，从美国角度来看呢，这不是个太严重的出尔反尔。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在中美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呢，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这个声明怎么说呢？大意就是强调了这个中美这个贸易争端呢还更没有解决，而且是对中国关税的会随时可能发生。
嗯，
就是如果大家对那个莱特希泽这个声明就是留心的话呢，对美国政府的最近的行为呢，不应该会觉得是很太大的意外。
那么对于这个所谓的川普总统这个在跟美中贸易纠纷的这个问题上的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这个策略，究竟他是缺乏诚信呢，还是另有所图？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北京的这个经济学教授胡兴斗就认为，川普总统剑指的是中国制造2025，他说
川普打打停停，它既是一个谈判策略，又有战略的考虑。它就是要遏制中国的高技术的崛起，打击中国制造2025计划。它所加税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联的，都是高科技项目。他认为中国长期对企业补贴，使得美国的企业无法与中国企业开展公平的竞争，所以就像卢姆钦所说的，要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川普也并非简单的缺乏诚信，就像刚才陈教授所说的，实际上这种联合声明，在美国它是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的，也没有对政府，甚至也没有什么约束力。川普呢，他是另有所图，他是剑指中国制造2025。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他说，目前的美中贸易纠纷关系到中国更多的购买美国产品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企业能否实现公平竞争的这个结构问题。那么对此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这个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就认为呢，解决贸易问题依靠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他说
贸易问题呢，不能靠政府解决，不能靠中国美国政府解决，而是要靠市场解决，这是美国的一个共识。为什么呢？因为政府解决贸易问题，甚至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问题呢，都是很低效的，效率是很低的。OK， 因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的目标呢，不是为了赚钱，不像市场，在市场上面大家都是为了赚钱，政府的行为呢，是不是为了赚钱的？所以它效率很低。我举个例子吧，就像大家谈到的，就是中国和美国呢，现在已经决定呢，要从美国进口天然气。OK。但是呢，现在没有这些这个基础建设呢，就是把这些设备呢，能够把这个气送到中国，所以现在大家在想呢，就要投资一大笔钱，几十亿、上百亿啊，然后建一条从美国到中国的输油管 ，OK？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在过去这十几年、二十年里面，花了大笔的投资，建了一条从俄罗斯到中国的输气管，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说，那你怎么办？你就把这个中俄输气管就把它关了，是不是？你好好已经有条输气管了，你还要再建一条从美国到中国的输气管干什么 ？OK， 所以说在市场上面呢，这种行为呢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呢，政府行为是可以发生的。为什么呢？你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所以说的话呢，从长期根本上呢，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呢，不能靠政府，它是很低效的，而只能靠什么呢？只能靠美国公司自身的竞争力，在中国的竞争力。但是要达到这个要求呢，就是一定要从法律上呢保障美国公司了在中国的合法的竞争的权利。
举国一致创业求发展，不惜代价鼓励出口创汇，这是中国几十年的国策。 并且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么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和欧盟等国际社会就行不通了呢？对此北京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他就认为，
举国体制当然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不惜代价鼓励出口创汇，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中国人十分勤劳，不分白天黑天黑夜，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出口创汇，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富裕了，所以可以到处投资，补贴，到处援助。但是国民富裕了吗？农民工富裕了吗？恐怕还没有。中国必须改变这种不惜代价鼓励出口、补贴出口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造成了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某种围堵。中国呢，要改变那种强制的结汇的制度，也就是强制的要结清外汇的这种制度。可以像日本那样，藏汇于民，将外汇藏于民间，藏于企业手中。像日本国家手中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但是他在民间在企业还拥有2-3万亿美元，所以日本他总的外汇并不比中国少啊，但是他只不过大多数都在这个民间，而中国呢，由于民间几乎没有外汇，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所以在西方国家呢，看来好像中国特别富裕啊，这个看中国可能都眼红了啊。但是这种外汇集中在政府手中，也必然造成投资和援助方面的巨大的浪费。也给外国人错觉好像中国太富裕了，但是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那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三轮美中贸易谈判呢，在这个星期天在北京结束，双方被认为呢是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那么在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呢就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惩罚性的关税，最早可能在6月中旬开始实施。而北京表示，如果美国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呢，双方已经达成的这个谈判成果将不会生效。这样的一个结果让人担心，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似乎是不可避免了。那么呢，下面我们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就这个问题发表的个人看法。
我们先说一说，就是这个刚刚结束的，就是在北京举行的这一轮第三轮了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
这个谈判是6月2号到4号在北京举行。那实际上在先期呢，美方已经派了一些这个级别较低的这个官员已经到北京去进行先期的这个铺垫。那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是这轮这个谈判的一个牵头人，美方的牵头人。那中方依然是这个中国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那双方之前已经有了一些接触。那主要的之前的披露出来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主要就是说是落实上一轮，就是说第二轮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双方谈判的一些细节。那主要就是说，中方如何在扩大进口美国商品方面做出一些具体的一个落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农产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能源产品。那从这次这个双方的这个声明来看，第一是双方没有发表这个联合的声明，那也就预示就是说意味就是说这轮的这个谈判这个结果没有太实质性的一个突破。美方的这个声明非常简短，也就是说要持续的就是说减少美国贸易的赤字。主要的两个增长点就是一个是农产品的这个出口，还有一个能源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非常的简短。那中方呢，实际上在先期在周末的时候呢就出了一个也是比较简短的一个声明。主要三点，一个就是说 当然是表示说取得了一个进行良好的沟通啊，然后就是说取得一些积极的一些进展，但是呢没有还有待于这个双方的落实。第二点就是说中方依旧的一个态度啊，大的原则就是说中方希望扩大这个进口，那是认为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是给美国方面一个警告，这警告就是说如果就是这个双方已经协商达成的一些这个成果，如果要是说美国决定对中国加征这个关税，或者实施其他的这个惩罚性的这种制裁性的这个贸易措施的话，那之前所有的谈的结果就都不算数了，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那就像刚才你所说的那样，就是注意到就是美国这边大多数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呢，都说这一轮这个第三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而在这之前的两轮呢，似乎就是双方还是有达成了一些共识的。那么这第三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这一次这个谈判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在上个星期二的时候，美国白宫是突然宣布了一个声明，做了一个声明，就是说美国要按照原来的一个计划，就是说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加征这25%的一个惩罚性关税，而且还要提出要加强对中国的个人和实体实行这个出口管制和这个投资的限制，还有一个声明的第三点就是说要继续在世界贸易组织，追溯对在知识产权问题方面在世贸组织提起对中国的这个申诉。所以这个声明在一出来以后呢，就是让各方感到比较突然。那中国方面的反应就是说既感到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所以这个整大的环境就是大的这么一个前提的背景就不是很友好的。那个当时也有那个报道分析说这个正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有可能罗斯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去北京的一个行程有可能生变，那最后他还是如期去了。还有一个背景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说，这个在5月31号的时候，也就上个星期四，美国也宣布对这个欧盟对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的这钢铝关税开始实施。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下，就是说中方会认为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个中国能够跟其他的这个特别是美国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像欧盟啊，还有墨西哥，还有加拿大，能够站在一起，站在一个战壕里面，是对抗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个措施。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一轮呢，就北京方面是采取了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姿态，就是说不妥协。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为什么这轮谈判啊，应该是各方都应该能够预期的，是不太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突破性的，或者是任何实质性的一个成果的。
林峰，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美国说按照计划是要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呢征收来惩罚性的这个关税，还要限制中国企业和个人在美的投资。实际上这个呢是最早川普总统提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当初就是在产生贸易争端的时候提出的这样的一种某种程度当时认为是一种威胁。
对，
但是呢在上一轮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当中啊，就是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就曾经说过，说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互相不增加关税的这样的一种共识，不打贸易战的共识。为什么在这个美中贸易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的这个做法呢总给一种感觉，就是特别是让中国老百姓看起来说的这个美国这个总统总是这个出尔反尔。那这是川普总统的他本人的一种是不是他的一种谈判的策略，还是他有什么样特别的考虑？
的确很多的在中国的一些这个观众和这个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风格，就是他谈判的一个风格。那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他在他当选之前他还写过一本书啊，谈这个谈判的这个
技巧。
对，是他一个的确是他的一个风格，特别是在这个朝鲜核问题方面，这个美朝谈判这个方面的话，他的这个风格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贸易议题上，这不一定是他的一个谈判风格，而是一个多方位的因素的一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结果。那其实在根本上，其实白宫方面在 美国对中国贸易问题上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就是说美国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从这个结构上解决。那结构问题上，也就是美方经常强调的，就是一个是这个市场准入方面，就中国对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设置了很多的这个障碍。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中国方面强迫那个美国的企业就强制性的这个技术产权、知识产权的一个转让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中国的这个对美国的一些歧视性做法，包括这个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一些这个产业性政策的一些美国所说的这个不正当的这个补助，特别是这次这个美国各方面经常挂在嘴边上，就是中国制造2025这么一个计划，就是美国方面最希望的就是说能够从这个结构方面能够解决这个贸易问题，而不是说仅仅的是减少这个赤字，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在前两轮谈判之后，其实实际上美国方面对这个谈判结果其实本身是应该客观公正的说是并不满意的。虽然中国方面说两方取得一定的共识啊，包括不打贸易战啊，不加征关税啊等等等等，但是美国方面实际上对这个谈判结果是不满意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中兴的问题，那个中兴的问题实际上在美国很多官员来说它是一个执法问题，而不是一个贸易，与这个贸易谈判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中国是方面是因为这个中兴的问题呢，把它强行掺杂在这个美中的贸易谈
捆绑在一起了，
对，捆绑在一起，希望能够美国方面能够让步，从中国方面从这个贸易方面能够在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一个让步。所以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看到，就是在中兴问题上呢，这个川普政府是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一会儿说要对他进行一个严格的这个处罚，那后来又说这个川普总统又说他跟习近平主席有一个这个电话交流，那就是说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一个反反复复。实际上在中兴问题上，川普总统本人包括川普政府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他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对中兴这个问题手软，所以就是说他受到了很多压力和批评，这也迫使这个川普政府希望能够在这个贸易问题上重新对中国强硬起来。还有一个因素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美朝问题的一个缓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美国方面现在可能认为就是说这个美朝峰会应该可能是能够是按原计划这个进行下去，所以就是说不太暂时性的对中国的依赖可能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就希望能够在贸易问题上重新对中国强硬起来。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就是多方面因素的一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那目前来看，这个美中贸易的最新的一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川普总统呢又宣布说要在6月中旬的时候就要开征他一开始提出来的有关这个惩罚性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提出设定的这样的一个期限。现在好像舆论啊和媒体都非常担心，说美中的贸易战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你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这个说不可避免还为时过早，我认为这还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双方啊，美中双方在这个谈判方面的一个声势，一个要价。那美方也希望能够就是说双方都希望对方能够做出更大的让步。那我预计就是说美方很有可能在6月15号公布一个清单，那看一看中方有什么反应。那也许双方真的能够真的是把这个关税的这个价码台都全都这个公布出来，那也有可能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时间真的是双方都给对方的商品加征那个关税。但是就像很多贸易专家所分析的那样，就是说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它的影响，波及到的影响，它可能不会马上就被经济能够反映到经济当中，那民众对这个贸易战的反馈也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在这个期间之内的话，双方仍然有这个谈判的空间和时间的。
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简单的来说一说，就是在未来的中短期的时间，那么美中贸易关系的走势你个人觉得会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还是非常的充满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一个就是白宫内部意见可能还不是很统一，有虽然大家有一个共识，但是如何解决还不统一，有温和派还有强硬派。还有就是说那个，但是呢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说有白宫官员说在加征关税这方面的话，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坚决，他不希望 它应该可能会顶住这个一些这个压力。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共识，既有共识也有分歧。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整个大的这个环境，就是美国跟欧盟，还有它的这个最大的盟友，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方面的这个贸易上的分歧，都会对整个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还有这个关系的一个走势会产生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朝峰会将于6月12日举行，这场历史性的峰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那么，美国之音呢，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也就是6月5日举办论坛，邀请专家对美国与朝鲜半岛的局势进行分析。那么，有关的专家就指出，朝鲜近日看似比以往开放，但这实际上只是官方的宣传手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徐湘云的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二举办论坛，邀请专家对美国与朝鲜半岛局势进行分析。与会的威尔逊中心朝鲜半岛项目主任李真表示，朝鲜政权将金正恩描绘为与现代世界接轨、重视科技和科学的领导人。然而，尽管朝鲜在手机网络等技术上有了提升，朝鲜在对信息的管制上没有任何松绑的态势。因此，即便朝鲜目前在资讯流通上相对于过去来得比较开放，人民在讯息阅听上依旧受到非常严格的管控。此外，对朝鲜人来说，与外国人接触可能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下面来听李真怎么说。
在经济合作方面，我认为我们将进入一个非常棘手的时期，因为一方面朝鲜希望投资进入，但是他们也明白对外开放将使朝鲜面临外部影响，这对他们非常危险，所以我不认为朝鲜会全面对外开放。他们会说我们想要你们的资金，但在朝鲜的每个人都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外国公司和实体的影响会给他们带来危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必须记住，对朝鲜来说，任何与外来者的接触都将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们必须注意这是否会让他们看上去好像受到外国人的影响，以及思想是否因为这些外国人而有了转变。他们非常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朝鲜目前所指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宣传手段，一旦涉及到细节，他们会对开放的程度非常小心。
李真说，朝鲜近日重启了一个每周3天播放外国影音内容的教育性质频道，其中一天是英语节目，内容为大量的迪士尼卡通，这是朝鲜唯一播放的来自美国的内容，另外2天则分别播放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内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朝鲜半岛高级顾问罗伯特金表示，美国必须更加谨慎地处理有关朝鲜的事务，采取释出善意的做法，并且从文化交流方面逐步增加互动，这将对推动美朝韩情势发展有所注意。下面来听罗伯特金怎么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信息，不要采取对利比亚的做法，我们需要先将门打开一点点，打开的越多，门也就越容易推开。我认为任何涉及朝鲜人和美国人之间交流的活动都有帮助，特别是看看现在的形势，我认为对韩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而在信息获取方面，我不认为他们会从开放互联网开始，不过他们可能会开始让平壤交响乐团来访问纽约，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流。
威尔逊中心朝鲜半岛项目主任李真表示，由于前2届韩国政府采取的强硬政策，多数韩国人在过去10年得到的朝鲜相关资讯相当有限，许多韩国人对朝鲜的了解可能还不及东亚的其他国家。美国之音韩语组主任李东辉也表示，美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有发挥杠杆作用的潜在影响力，不过目前尚未产生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在川金峰会举行之前呢，7国集团峰会6月8日到9日在加拿大登场。那么，呼吁朝鲜解除核武器是这场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下面呢，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相关介绍。
七国领导人峰会呢，将先在川金会在新加坡登场之前呢，先行在加拿大上场。那我们知道，一些欧盟的高级官员已经明确的表示，在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将呼吁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之后各国欧洲国家呢才会解除对朝鲜的种种制裁方案。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在随着川金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大批的记者呢已经涌入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小国。那么，为什么新加坡是举办川金会的合理选择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欢迎来到新加坡，这个面积狭小的城市国家有500万人，大量的财富，绝不缺少美景。新加坡可以说是大都市，但它并不特别拥挤，到处都有质朴的购物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它并不值得作为展示川金会这种真人秀电影节目的外景。此次美朝峰会几乎夭折，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曾一度宣布取消川金会，此后又表示恢复峰会的筹备工作，这让准备工作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在此次峰会面临诸多变数的情况下，新加坡的政治氛围提供了一些可预测性。在新加坡公开举行的抗议活动很罕见，实际上当地政府不允许未经许可举行抗议活动，对两位引发强烈反应的领导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关键因素。新加坡也很安全，因为该国被视为中立国领土，直到近期新加坡与美国和朝鲜都有着强大的经贸和外交联系。
新加坡有着大量的举办重要会议和领导人会面的经验，此前多位总统也曾来到这里，东盟在这里举行许多会议，包括近期的东盟峰会，所以新加坡在举办这类活动上是很有经验的。
数十位国防官员和其他显要人物聚集在新加坡，出席在这里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所有注意力都对当地经济有利，但你不会在这个被严密监管的城市找到售卖川金会 T 恤的街边小贩，不过你能找到鸡尾酒，川普与金正恩主题的鸡尾酒。
这酒叫川普，这是一款以波本酒为基酒的鸡尾酒。波本酒是你在美国能找到的最普遍的酒，这一款名叫金士，是以韩式烧酒为基酒的饮品。
这家位于商业区的酒吧正等待着大量国际记者抵达后可以大赚一笔。新加坡要向外界证明，它或许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新加坡懂得如何掌控焦点。美国之音加洛新加坡报道。
为了确保川金会的顺利举行，新加坡政府呢也把在下个星期把市中心的地区呢规划成为特别活动区。那这个区域呢包括了美国大使馆、新加坡的外交部以及几个重大的著名的旅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呢已经明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及朝鲜的代表团在新加坡的昂贵的花费，美国并不会为他们买单。那我们知道，与此同时，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呢，他星期三下午抵达了华盛顿。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安倍晋三呢，星期三下午先将在国务院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因为国务卿蓬佩奥呢是目前美国政府推动对朝鲜政策的重点人物。那么预计呢，安倍晋三星期四将到白宫和川普总统见面。那么我们知道，安倍晋三此行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保朝鲜释放日本的人质呢，在川金会当中呢被讨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大陆的六四维稳告一段落。不过呢，这一次维稳将持续到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知名的中国艺人士高瑜和胡佳介绍了被旅游的一些经历。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往年中国六四维稳特别行动在六四过后结束，以旅游等形式被送往外地的被维稳人员陆续返回原居住地。不过今年的维稳期因为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在即，将被延续到十号之后。星期四，也就是6月7日，知名中国维权人士胡佳从秦皇岛返回北京。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6月5号的晚上回到北京的，但是现在这个管控状态说是要持续到6月10号之后，因为他有个上合峰会是在青岛举行的，就是全国一盘棋嘛， 所以说重点维稳的人还是处于他们的随时这种监控之中。对，回到北京也只是说他们随时什么事情都跟着我，只能去医院和父母家，就是这两个状态。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将于6月9日至10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被旅游是一种什么体验？胡佳说，经费完全出自充足的政府维稳经费，不过行动完全受控。他曾被安排在秦皇岛海边的外交人员饭店，并在那里碰见过维权律师蒲志强，而今年则没有看到蒲志强。胡佳说，
但是今年呢，显然就为了防止我在海边北戴河那边海边，比如说搞海祭啊，不论是借鉴刘晓波还是今年六四这样的，所以说干脆就没有让我在海边那边就住，而是到秦皇岛市中心的一个酒店，原来秦皇岛市委市政边上的一个叫半岛四季的这个锦江半岛四季的酒店，就是在那儿住的。这个它的基本呢，就是说你走到哪儿，它就至少两个人随时贴身跟着你。这样的话就是说防控你去比如说在秦皇岛这个地方见到记者。
2018年六四期间，中国异议人士高瑜照例被旅游，日前也回到了北京。他对美国之音说，
仨人跟着我啊，我们四个一块出去的，那三个有国宝有警察还有还有那个司法部门的人，前后7天吧。
全是政府买单是吧？
那当然了，我这怎么买呀？他是要那样我不去了。
高瑜说，出去后行动踪迹不得外泄，以至于有外媒开始报道高瑜下落不明。高瑜的陪同人员很紧张，生怕行动外泄，为此不得不关闭手机。高瑜既高兴又无奈，拒绝关闭手机。他非常感慨地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呢，我就觉得地方，我不管是国安还是公安的，啊，反正是他们也是，对谁都监控，啊，就反正是中国现在就是个天罗地网，我就有这个感觉，啊，我接了北京一个电话，他们这就好家伙就给汇报到北京去了，就跟着我那俩人，那仨人就说，那你瞧瞧，咱们这不那个人家倒把咱们给侦查出来了，你看看现在就这样，你说说这就简直是中国没办法，那人就跟进了蜘蛛网似的，你爬到哪儿都是给粘上的。
有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胡佳等既然没有自由，为什么还能够打电话上网接受外媒采访？对此胡佳说，
我的言论平台两种方式，要么就是说像您这样的国际主流媒体打电话给我，然后的话我能发表言论，要么就是我去自己用自媒体比如 Twitter 的这种形式去，因为我在国内我完全注册不了微博，我那个微信发不出朋友圈来，这样的话就是那个话语空间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么在整个六四期间的话，上网非常的困难，就是好多时候你个 VPN 转啊转啊，调整10几个、20个服务器都上不去，这样的。那么他就是封堵你这方面的话，就能限制你一定的这个言论了。那么就是您说的什么打电话进来这方面的话，我首先来讲的话，我在这期间有人给我打电话是打不通的，比如打电话它显示是没人接的状态，或者是就打通了没人接的状态，或者是根本就是您呼叫的号码是空号。
胡佳说，当局没有夺走他的手机，可能还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度，夺走他的手机他就彻底失踪了，成为绝对化的非法拘禁。他还补充说，并非外媒每次打电话都能够找到他。总之，中国似乎以此向外界表明，习近平治下有言论空间，尊重言论自由。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中国对台湾政府极尽所能的施压已经在华盛顿引起了许多的反应。有智库学者认为，北京当局对台湾不休止的施压恫吓是在台湾海峡玩火，建议川普总统展开跨部门讨论，重新思考一中政策是否仍然符合美国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一段时间来，
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前美国政府官员及学界人士都注意到北京当局对蔡英文政府施压的力度越来越大，担忧台海情势失控，纷纷呼吁川普政府适时采取作为，对北京发出信号。美国企业研究所在其网站上制作了一个图表，对北京自蔡英文上台后对台湾的各种弱化、孤立作为，对台湾安全的军事骚扰，以及美国台湾应该如何应对，做了清楚的标示。该智库外交国防政策研究员马明翰认为，是时候川普重新考虑美国的一中政策了。马明翰上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自2016年蔡英文赢得总统选举后，中国即对台湾展开有计划的施压行动，包括军事演习、经济战、干预台湾内政、心理战、夺取邦交国、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组织外等，还试图说服台湾人民抗拒是没有用的。除了一系列的恐吓作为外，中国也意在消耗台湾军队资源，并使台湾人民对民进党政府心生不满。马明翰说，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不会放松，但美国仍然有许多方式可以应对中国的敌意，使台海趋于稳定，包括与台湾的联合军事演习、常态化军售以及签署美台双边协议等。此外，即便与6月12号的川普金正恩峰会撞期，川普总统也应该派重要的助理部长及官员到台北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落成仪式。尽管如此，马明翰进一步提到，或许是时候华盛顿采取更大胆的做法了。他说，川普在2016年胜选后即接受蔡英文总统的祝贺电话，打破数十年来的惯例，并两度对美国的一中政策提出质疑。川普质疑正统的做法并非没有好处。他说，北京对台湾不间断的压力扰乱台海稳定，潜在的危险性极大。过去十年来，台湾的民主在不断改革，而中国的政治却越加专制，这不禁让人合理的质疑，究竟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否持续符合美国的利益。马明翰认为，川普总统应该指示白宫国安会展开一中政策的跨机构审视，包括这个政策对美中台三方有何利弊，战略模糊是否对促进台海稳定有效，美国是否有更好的方式确保台湾持续事实独立与台海稳定。一中政策与目前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有何替代政策？台北和北京对一中政策的改变会有何反应？台湾是否欢迎？北京是否可能动用武力？美国应该如何管控可能的后果？在讨论过这些问题后，马明翰说，或许最后得到的结论，一中政策仍然是最好或是最不糟糕的框架，让华盛顿得以有效与台北和北京交往。不过他认为，只要川普总统愿意提出这些问题，就已足够让中国知道他对台湾不间断的骚扰是在台湾海峡玩火。如果不让他知道，可能烧灼到自己，北京将继续点燃火柴，一旦引起更大的火灾，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马明翰的看法与之前也在美国企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目前已经成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一样，博尔顿也一向主张美国应该重新思考一中政策。去年初，博尔顿在中国航母辽宁号穿越台湾海峡后，即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一中政策。
近来，中国不断强调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包括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跨国企业在网站上将台湾列为国家等事件，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发言人都做了相同的表态。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批评中国向澳洲航空公司施压，要求他改变网站上关于台湾标示的问题时，就重复这个说法，并强调这是体现中国政府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一贯立场，绝不是什么政治干预或政治压力。华春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香港、台湾、澳门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还说这是客观事实、基本常识，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两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2014年7月17号，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 MH17 航班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机上有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起飞3个小时之后，这架客机在东乌克兰上空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部罹难，绝大多数死者是荷兰、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人。由于俄罗斯侵犯乌克兰，截至2014年7月中旬，乌克兰安全部队跟以俄罗斯为首的武装在乌克兰东南部战斗了3个多月。值得注意的是，7月14号，也就是 MH17 被击落的3天前，两架乌克兰军机被以俄罗斯为首的武装用俄制山毛榉地对空导弹击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曾警告各国政府不要在乌克兰东南地区上空飞行，不过这个警告不包括 MH17 被击落的地区。一个由荷兰为主的国际调查小组今年5月24号宣布，马航 MH17 客机在空中被亲俄分离分子用俄制山毛榉导弹击毁。那种导弹是从俄罗斯西部一个俄罗斯军事部队运到乌克兰东部的，而且山毛榉导弹是从东乌克兰俄罗斯控制地区发射的。鉴于山毛榉导弹这种武器由俄罗斯提供，荷兰和澳大利亚正在寻求让俄罗斯为这次惨剧承担责任。俄罗斯不顾上述事实，继续否认跟 MH17 航班被击落有任何关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我们坚决支持荷兰和澳大利亚做出的决定，让俄罗斯为马航 MH17 航班2014年7月在东乌克兰上空被击落，造成298名平民丧生的悲剧承担责任。
俄罗斯现在承认他在击落 MH17 航班中的作用还为时不晚。诺尔特发言人说，正如联合调查小组在调查结果中明确表明的，击毁 MH17 航班的山毛榉导弹使用的发射架由俄罗斯联邦所有，被分配给库尔斯克附近的俄罗斯第53防空旅。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我们敦促俄罗斯落实联合国安理会2166号决议对澳大利亚和荷兰的正当要求作出回应。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